恩广播网祝福你，
加倍的收听，倍加的沟通，加倍的接纳，倍加的和谐，
加倍的关心，倍加的温馨，加倍的祝福，倍加的幸福。
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
带来生命的答案，心灵的安慰。
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天路客冯超，很高兴又和您在空中相遇。我们今天有三个精彩的朗读要和您来分享。和历来的天路客节目一样，我们所有的广播制作都会在我们的网站上让您免费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tianluke.org。 在节目的最后，我还会再报一次我们的网站。好，让我们开始现在来介绍第一篇的朗读。古往今来，男女间的关系除了爱情，还有一种为人们所称道所向往，它叫友谊，是很美好很积极的人际关系的一种。但多少时候，这种友谊一不小心就可能发展出友谊之外的感情，这对已经有家庭的男女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如何把握这样的关系？天路客的好朋友知名作家莫非要来谈一谈他的看法，由天路客吴平为我们朗读。
男女间有没有纯友谊？作者莫非。男女间有没有单纯的友谊？许多单身男女问，许多已婚人士也好奇。在现今社会，男女同学与共事机会越来越普遍的状况下，这话题不断地受着挑战。有人认为何乐不为，也有人绝对不以为然。认为何乐不为的，常举例听到某些人结为干哥、干妹、表哥、表妹，或因同一基督教信仰而成为弟兄姊妹的，他们可以交往很久，而不越雷池一步，而且似乎也有很好的兄妹情谊。那绝对不以为然的，却认为男女间定有某种微妙的化学反应，互动久了一定会发酵，像果汁放久了总会变成酒，这样的例子也不少见。所以结交异性就应是为了结婚，否则何必要淌那趟浑水？各有各的理。但我想男女除了婚嫁便完全不相交，倒也有点因噎废食，不大实际。若回头看上帝造男造女，原各有特质，皆各有一部分上帝的形象，使我们与异性交往和同性比起来，有时更能带出关系的不同丰富性，也使人可以接触不同的人生视野，学习不同的待人处事方式。因为由异性反映出来的你，常会不同于同性反映出来的你，这等于是扩大世界，帮助自己成长。对男人来说，女性朋友可以允许男性表达他情绪的一面，允许他脆弱，又要比他男性朋友待他要仁慈温柔一些。这是刚性世界中注重竞争、成功、不能有情绪、不能表现脆弱所缺乏的空间。而对女人来说，与男性朋友交往也可以帮助她表达她独立理性的一面，学习男女思考方式与处理问题的不同，是有别于一般重视容貌、感性反映世界的女性特点。男女交友正是两性互相学习的机会，只是必须有一前提，两人都有共识，我们只是朋友，只是弟兄姊妹。若当其中有一人开始问，我们可不可以维持单纯的友谊，那一刻说实在便已有点不太单纯，也是果汁正在开始发酵的时候了。因真正的朋友不管问不问，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问多半是在关系暧昧不清时才会有的多此一举。然而真正的果汁变成酒并不太容易，它 它需要有一定的湿度与温度条件，这有时和对象有关。有种人会让你很容易有温度，所谓的 sexual appeal， 异性间的吸引力。也有些人会让你觉得很安全，交往起来很中性，真像兄妹的感觉。也有时湿度是和相处频繁与心理距离有关，每天通电话一谈便深入人心的分享，也特别容易提供发酵的温床。比较麻烦的是，当两人怀着不同心思踏入关系，或开始用不同的温度在交往时，两人间的路便已窄了一半。此时如果有一方强调说，我一直把你当妹妹，或我一直把你当哥哥看，这就是很明显的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了。有温度的一方应该会意，而后决定降温去留。但问题是，人往往一厢情愿，不愿面对现实。发酵的那一方因不得已不能更进一步，但却又舍不得退一步，觉得也许将来还有希望，只要你还没有对象就有希望。他也许会硬生生地吞下自己的感觉，说好，我们就只做朋友。自此在关系中，那无情的一方做来轻松安全，而有意的一方便需要许多的压抑。如果无情的一方不觉又不敏感呢，对方就苦在心头了。有意走到此也已有点残忍了，因你知对方对你有意，把一杯明明已发酵的果汁硬不承认酒的成分，而只称是果汁，是在自我欺骗，不伤害对方的做法应是在爱里疏远一些。若是婚后的异性朋友，那路更窄了。最危险的是，当两人都有温度时，两人间的路便越走越细，最后走到细如钢丝，铤而走险了。走钢丝是需要意志力与技术的，两人的精力便全耗在怎么走稳了。而人都有软弱与疲累的时候，掉下来的机会就很大，而掉下的时候外遇也就因而产生。所以男女间有没有纯友谊，答案是当你在问这问题时便已经有点不单纯了。若两人都有共识只是朋友，那很好，可以丰富彼此。若两人都有共识这是不单纯的友谊，无情的一方就要敏感对方的感受。若发现对方还抱着希望，待你的方式也不属中性，便要以仁慈相待，在爱里疏远。
在常人的眼里，大师级的人物一定有许多非凡的杰作和成就，但我们也知道，一个杰出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很挑剔的人，对别人也包括对自己。李嘉彤先生有一位建筑大师朋友老张，他正是一位对人对己都很挑剔的人，他对世界上那些有名建筑和让自己出名的设计一个都看不上眼。但有一天，这位大师展现了他引以为豪的杰作。天路客荔枝间要来告诉你这件杰作。在听这个故事之前，我们有一个在本周四的精彩讲座要告诉您。
当今时代，云计算科技风起云涌，正在重新定义高科技的领军企业和投资市场，也正在彻底改变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如何认识这个巨大的变化？机遇又在哪里？Pyro 投资管理公司的首席投资官陈少豪将为我们举办精彩讲座《云趋势的新态度》，时间在9月6日周四晚7:30，地点在原 UCSC 分校10420 Bubble Road BUBB Road Cupertino。 讲座由天路施工联会和专业人士福音协会主办，免费入场，欢迎踊跃参加。
大师的杰作，作者李嘉彤。 有大师这个头衔应该是一件很过瘾的事儿。我自己是没有，可是我的老同学老张却是社会公认的大师级的人物。老张呢是建筑师，他所设计的建筑可是都是有名的，也是全国建筑系的学生必读的案例，有好几个建筑得到过国际间的大奖。每一次张大师的建筑落成，开张的前一天都会有一个盛大的记者招待会，屋主不仅邀请记者，也邀请建筑师以及建筑系的教授和学生来参观。我每一次都是被邀请的，因为我是老张的好朋友，他每一次都一定会送我一张邀请函。可是奇怪的是，张大师本人从来不出席这种记者会，他总是派他们事务所其他的人来代表他领奖。虽然很多建筑系的学生和教授常常讨论他的案例，他自己却永远不解释他的建筑，也从来没有对建筑界解释他的设计理念。我当然对此就十分的好奇，问他为什么不对他的建筑发言呢？结果他的回答一直让我很困惑。他说啊，他所设计的建筑都不能够完全令他满意，但是他又不知道自己心目中完美的建筑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对于一般人来说，老张所设计的建筑已经是杰作了，无论是大教堂、小教堂、大旅馆、小别墅等等，都是我们惊艳的作品。但是老张仍然不满意，那么他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呢？我有一次就问他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有名的建筑，像巴黎铁塔、圣彼得大教堂等等，你老兄究竟认为哪一个才是你最欣赏的？他的回答居然是一个也没有。那老张是不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呢？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如果非常的骄傲，就看不起任何人。因为我们两个人很熟，我知道老张是一点也不骄傲的。他虽然从来不谈自己的设计，却常常赞美别人的设计。说来说去，没有人搞得清楚老张究竟在想什么。昨天我忽然接到老张的电话，说他要邀请我去参观他的得意杰作。这一次他用了杰作这两个字，让我非常的好奇。我一点也不知道张大师最近有什么新的建筑落成。老张告诉我他会开车来接我，还要我穿黑西装。更令我奇怪的是，老张还要我打上黑领结。我立刻告诉他我可没有黑领结。老张就说他会带一个给我，最后他还提醒我一定要穿白衬衫。老张在下午5:30来接我了，他的车子往乡下开去，最后停进了一座儿童中心的停车场。这所儿童中心的建筑的确是新的，也很漂亮。我们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这座新建筑被柔和的灯光照射，给我一个感觉，我好像站在一所童话故事里的城堡面前。老张轻轻地告诉我说，这是我设计的。儿童中心内部有卧室，可惜我不能进去看。于是老张呢就带我进入了一间很大的房间，一看就知道是餐厅，至少目前是餐厅。这间餐厅的墙壁全部都是木头做的，颜色是深咖啡色，房间非常高。虽然中央有大型的吊灯，但是现在全部没有开，却开了所有的壁灯，壁灯都放在很高的位置，非常的优雅，也极为古典。那一天餐桌是倒 U 字形排列的，餐桌其实就是一般铝做的普通的桌子，桌子上放了大约60份的盘子和刀叉，那些盘子都是镶金边的，刀叉也非常的高贵，每一张桌上都有一个红色的蜡烛，使整个大厅的光线非常的柔和。 大厅中间放了一大盆玫瑰花，也放了四根蜡烛，照耀着这盆花。孩子们走进来了，老师们当然也走进来了。祷告结束以后，要上菜了。这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要打领结，因为我和张大师都是要做服务生的。好在菜肴放在一个推车上，我只要夹菜给孩子们。一共有六个人同时上菜，主菜是鸡腿儿。小的孩子呢，一个鸡腿就够了。也有几个大个子孩子一口气吃了三个鸡腿，有一个甚至吃掉了四根鸡腿。这些孩子的面前就是蜡烛，他们的脸全部被蜡烛照耀着，每一片烛光中看到这么快乐的面容，让我很想摁下快门照一张相。但是我知道这些孩子来自于弱势家庭，我不能随随便便地对他们照相。吃饭的时候，孩子们有说有笑，可是声音都不大，因为大厅里放着音乐，放音乐自然要有扬声器。这座大厅的四周扬声器装在天花板上，像灯一样掉下来，不知道的人会以为他们是吊灯。音乐响了，我才知道这些是扬声器，可想而知，音乐当然是非常悦耳的。那天播放的是维瓦蒂的《四季》。吃完饭，全体老师和孩子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我有平安如江河》。老张事先将歌词印了好多份，所有的服务人员包括厨子都进入了大厅，和大家一起唱。看到这些孩子在烛光照耀下快乐的面容，听到他们响亮的歌声，我们这些人特别能感受到平安的意义。还好老张没有要我留下来洗碗，他开车送我回去的时候，强迫我和他到郊外去兜风。他告诉我说，他终于懂得什么是杰作了。他之所以将这座建筑物视为他的杰作，是因为这座建筑能够给他带来心灵上的平安和喜乐，而这种平安来自于他可以通过这座建筑亲自使弱势的孩子们得到快乐。每一年他都会请孩子们吃一顿大餐，食物倒不是特别的讲究，但是必须非常的高级，唯有这样才能使孩子们感到尊重的意义。他说孩子们并不知道他是谁，而老师们也都答应不会透露他的身份。老张还告诉我一个观念，好的艺术家一定可以将他自己表现到他的作品中。很多人认为建筑师是艺术家，其实建筑师是要讨好屋主的，他也许不信教，却要设计教堂，他也许很讨厌那些专门给有钱人住的豪华旅馆，却仍要设计大旅馆。这一次当他为弱势孩子设计的时候，他发现可以尽情地表现他的内心深处，当然这就是他的杰作了。我的好友是大师，而大师终于解释了他对杰作的定义，而我呢，我们好像不可能是有杰作的。就在我想着这件事情的时候，电话响了，我做义工家教的一位学生打来的，他告诉我他考上了一所高中。对我的大学教授同事而言，他们一定不知道这所学校，可是这个孩子当年的程度可是差得不得了，亏得我教学有方，他才有了很大的进步。对他来说，能够上这所高中已经使他非常高兴了。我听了以后也真的替他高兴，我答应周日会请他吃饭来庆祝一下。放下电话，我不知不觉地唱起了《我有平安如江河》这首歌来。我也有过一些学术上的奖项，但是每次拿到这种奖项都没有出自内心深处的快乐。刚才的那个电话却使我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我感到特别高兴。我知道任何人都可以有杰作的，并不是大师才有杰作，而很多大师恐怕也没有什么杰作。
各位听众，天路客非常希望听到您对我们节目制作的反馈。这里是爱加贝牙科中心的吴一鸣医师给我们的评论。
天路客的广播节目真的是让这么繁忙的现代化的专业人士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心灵休息的时间。节目制作的相当精美，里面虽然没有提到上帝两个字，但是却让所有听的人都知道这是神的爱，神的祝福，里面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个可以享受神所造这万物美好的一天。真的是天路客可以继续制作这样的节目，帮助现代的生活可以有更美好。我们也祝福天路客的广播节目有更多的听众。
请听小故事，一碗饭与一念间。有这么两个不如意的年轻人，大王和小王，他们俩一起问师傅说：师傅啊，我们在公司总是被欺负，太痛苦了，求您开示，我们是不是该把这份工作辞掉啊？师傅听完他们的话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隔了半天，吐出五个字：不过一碗饭。说完，挥了挥手，就示意他们俩退下。这两个人一回到公司，大王马上就递上了辞职报告，回老家种地去了。而小王呢，什么也没动，仍然待在原来的公司。岁月如梭，转眼已经是10年过去了。回家种地的老王以现代的方法经营，加上品种改良，居然成了农业专家。而留在公司的小王也不差，他忍着气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渐渐的居然受到了器重，终于也当上了经理。有一天这俩人又见面了，老王对小王说：哎，小王，你说奇怪不奇怪？当时师傅给了我们同样不过一碗饭这五个字，我一听就明白了，不过一碗饭嘛，日子有什么难过的，何必非要在公司干呢？所以我就辞职回家种地去了。哎，我说小王，当初你为什么就不听师傅的话呢？已经当上经理的小王听到这儿笑了，他对老王说：嗨，老王，我怎么能不听师傅的话呢？师傅说的不过一碗饭这五个字，他的意思是说，不管多受气多受累，不就是为了混碗饭吃吗？老板呢，他爱说什么就让他说去，少跟他赌气计较，不就结了？你说师傅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大王和小王决定再去拜望师傅。这时的师傅已经很老了，听完他们的问题后，仍然闭着双眼，隔了老半天，又说了五个字：不过一念间。说完，挥了挥手，又示意他们退下。朋友们，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挺有意思的？生活中很多事情，很多时候真的是一念之间啊，所以在做决定的时候一定要多想想。当然抉择固然是重要的，可是抉择后的坚持更为重要。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坚持就会有收获。
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冯超，谢谢您的收听，请记得我们每周二上午10点在 FM92.3 与您相会，再见。